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现在翻开到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保罗继续来回复哥林多教会所寄来的信里面问到的一些问题，讲到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我们来看第八章第一节啊，他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这边讲到偶像之物啊，拜偶像之物，那就是那些祭品啊，特别讲的是那个肉类的东西。那么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庙宇林立的一个地方啊，那么可以说啊，他们所卖的肉，所吃的肉，几乎都是拜过偶像的，都是拜过偶像的。那么哥林多教会，他们常常会在这个偶像的庙里面呢举行这样的一个宴席啊，因为他们事先要准备这一些祭品啊，包含肉类跟其他的食物，那么准备好之后就开始祭拜啊，把这些祭品献给他们的偶像，然后完了之后就开始处理这些东西，然后大家就来享受啊。那么这个献祭的人呢，他们会去邀请他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参加啊，一起来吃这个宴席。所以呢，到偶像庙里面吃这个宴席呢，是一种 social 的这种行为啊，是一种社交活动啊，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交活动啊。同时呢，你也知道，大部分都是奴隶、中下阶层的，他平常几乎是没有钱可以去买这个肉，所以趁着机会，他就可以大饱美食，也趁这个机会，不但可以 social 啊，一方面也可以享受美食。那么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呢，都是从这样的背景里面，大部分都这样的背景，那么进到教会里面来。那么有的人有知识啊，他们的知识是偶像之物不算什么，何况那去拜偶像的这些祭品，吃这些祭品那更不叫做什么。那么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五节那边讲到说，在耶稣基督里他们凡事富足，口才什么全备啊，口才知识都全备啊，代表他们很有知识，知识不是不好，是很好啊。那么在箴言书里面讲说，你心啊要以智慧为美啊，你的知识啊充满在里面啊。在箴言的二章十节，他说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知识是好的，没有不好啊，但是如果知识却没有爱心的话，如果有知识却不能造就人的话，那这个知识只会叫人自高自大，因为他们认为偶像不算什么，那何况去吃那些祭拜过偶像的东西，那根本不算什么。那哥林多人自以为自己是有知识的，他们运用这样的知识，他们不但自己去吃，而且也带领其他信心软弱的弟兄也一起去吃啊，他们认为这是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在基督里的知识啊。那么保罗在这边就要做一些很谨慎的一个教导。原则上保罗也赞同这样的知识，的确偶像不算什么啊。但是这边当哥林多教会写信来问说，那到底可吃不可吃这样的问题，祭偶像之物可吃不可吃，保罗没有直接回答可吃或不可吃，保罗回答是什么？爱心，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如果你的吃是出于爱心的话，能够造就人的话，那你就可以吃。如果你出于爱心，出于造就人，出来结果是不要吃，愿意放弃吃的自由的话，那你要照这个原则去做。他不告诉你吃或不吃，而是告诉你原则是什么。 那么这边有一句话说，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这句话我们都有知识是哥林多教会的惯用语啊，因为前面讲到说口才知识怎么样都全备，哥林多教会口才知识都全备，所以他们以这种充满知识的这样的为傲啊，所以他们常常讲的一句话，我们都有知识啊，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啊。但是保罗特别讲说，我们晓得啊，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有知识，但是知识如果不能够在爱心的原则，在造就人的原则底下，那你会变成至高至大，因为你有知识就代表别人没知识，你认为自己是有知识的人，你很容易因为你的知识而骄傲，你容易看不起别人，不但看不起别人，你可能绊倒别人，甚至是败坏别人啊。所以保罗告诉他们一个原则啊。第二节说，若有人自己以为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那保罗在告诉我们什么？若有人自以为知道什么，代表这个人以为自己有什么知识啊？知识是很丰富的，包含属灵的知识哦，啊，是很有知识的人，他以为自己知道什么，但是如果没有那个爱心为根基的话，说真的，人所知的本来就有限，神的知识是无限的，人不管你如何的努力，如何的聪明，说真的，我们认识神的知识还是很少的，说真的还是很少。那你说如果这样，那我们就不要知识了哦？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还是要追求知识，真的，你有爱心教导哦，圣经的教导是很平衡的，要不要知识？要。要不要爱心？要。所以保罗说，如果你们要当求那知识是多而又多啊，越多知识越好，但是有知识也有爱心，如果你有知识没有爱心，人就自高自大啊。这个告诉我们说，人所知的实在是很有限，非常有限啊。等哪一天我们真的与主面对面的时候，那我们就全知道了啊，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很广，那回头一看，哎呀，我们以前以为自己很知道什么，其实哎，真的不知道什么。你看过一瓶水哈，这个水如果装一个瓶子，如果里面装水啊，如果装满满的，你怎么摇都不会有声音，对吧？啊，如果一个瓶子装一点点水，摇起来声音特别大，有没有？有人啊，知道一点点，他的心就觉得自己知道了全世界的东西，所以他就这样大名大放。但是越有知识的，你会发觉哦，越有知识的人觉得自己知道的越少啊，所以越有知识的人，如果他真的很有知识很有生命的话，他反而更是越谦卑啊。所以你看那麦子啊，如果还没长熟的时候，那麦子是挺挺的一直长上来，但是麦穗长出来长得越饱满的时候，它的麦穗是什么样？越垂下来啊。所以这边告诉哥林多教会，他说有人自以为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他仍是不知道，就代表你自以为是很有知识的，但实际上我们人所知的的的确确是有限的。第三节告诉我什么叫真知识，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诶，这句话有人就说，那爱神的人是神所知道的，那不爱神的人难道神就不知道吗？知道还不知道？当然还知道，因为神是全知的神嘛，对不对？谁爱主谁不爱主他当然都知道，所以后面讲那个是神所知道的，除了知道之外还有一个含义，就是神所喜悦的。神喜悦哪一种人呢？爱神的人，真心爱神的人，神喜悦，神知道这个人，神也喜悦这个人。这边也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知识，真知识是爱神，人真的爱神，那这个人才叫做真有知识的人。那这又怎么说呢？我们如果爱一个人，我们必爱他所爱的，听得懂这意思吗？ 我们爱这个人，我们就会喜爱他所爱的人，爱的东西。即使我们真不爱那个东西，不一定，但是因为这个人，我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去爱他所爱的。我不太看文艺片，啊，我太太喜欢看文艺片。那如果选择的话，你会选择看你喜欢看的恐怖片还是文艺片？文艺片。虽然整场都在睡觉 ，It's okay， 对不对？哎，回家你会幸福快乐直到永远，因为你所爱的人得到满足嘛，对不对？你千万不要看恐怖片，那你整晚恐怖。所以爱人是要满足对方的需要。今天如果你真的爱神，你要满足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爱世人，对不对？神爱所有人，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神爱人啊，爱怎样的人？可爱的人神爱，不可爱的人神爱不爱？爱。但是我们就人来讲不一样哦，可爱的人我们爱不爱？哎呀，周杰伦爱呀，对不对？那个讨厌的人多的是，爱不爱？
也要爱。
按照我们天然人，我们爱不下去。说的呢，我们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啊，看到一些人，我们真的还爱不下去，很勉强，咬牙切齿说“我爱你”，对不对？对，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子。但这也是一个进步啦，哦。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的话，我们真的很难爱得下去。这边告诉我们，爱神。真正爱神的人是有真知识的人，所以要在一个爱的一个原则下来使用那个知识，否则没有爱当根基的话，那个知识只会叫人怎么样？至高至大。好，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偶像谁做的？曾经有一个台湾最有名的庙宇雕刻师，专门雕庙的，雕神像的，后来信主了。他做一个见证说啊，大家都在拜我手雕刻出来像，我以前我也拜，后来发觉不太对，今天我高兴一点，我就给他割个笑脸，哎，这个偶像就在笑。今天我不高兴，就把他刻个哭脸。哎，偶像，我在拜这个偶像，要哭要笑，完全在我的一念之间。哎，我感觉我比他伟大，哎，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我所拜的神是随着我高兴怎么雕他就怎么样子的话，这个神怎么会是真的呢？哦，后来他信基督教，哦，唯有我们那个神是我雕不出来的，是他雕塑我，不是我雕塑他啊。偶像不算什么。如果一个像，也许我们家里都摆一些像啊，这个像如果你不去拜它的话，它就是一个装饰品。阿们
阿们。
所以你不要说，哎呦，家里有个什么东西，我就哎怎样，心里怪怪的。如果你心里怪怪，那就是偶像，你懂吗？如果你心里觉得怪怪，那就是一个偶像，那你要怎么样？你就赶快出偶像，不敢出就找我去啊，帮你出。那就叫做信心软弱。等一下我们讲什么叫信心软弱啊？如果就是一个装饰品，你不去拜它，你也不会对它毛毛的，你也不会觉得怪怪的，那就是一个装饰品。但是如果你常常去拜它，这个偶像就有能力了。为什么？偶像的背后有撒旦的力量在里面啊！不是这个偶像有多能力，没有，而是背后那个黑暗的势力在里面。因为你拜他嘛，拜他，哎，他就让他有能力，让你更要去拜他。你不拜他，那更麻烦，对不对啊？所以背后是有一个黑暗势力在那里面。这边讲到偶像，这个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他是没有能力的，他不过是人手所造出来的东西啊。那么我们也知道神只有一位，我们信的神是这样的神，是一个独一真神。哎，你说独一真神怎么有三个啊？哦，三位一体，各位都很清楚，我们有三位一体，哪三位啊？
圣父、
圣子、圣灵。啊，明明三个，你怎么说一个呢？这是很难解释的，对不对？ 就好像我在现在在这里是你们的
老师，
谢谢各位。回家之后看到我那亲爱的，我就是他的阿纳达，我就是他老公了，对不对？那我看到我儿子，我儿子就是变成我是他父亲。请问我有几个人？
一个人。
一个人，我有三个不同身份啊。当然这个只是大概解释三位一体啊，但是三位一体真的不能这样解释了，只是说我要用一个比较这样概念给各位啊，那真的很难把它讲得清楚。但是等到哪一天我们可以与神面对面的时候，一切都怎么样？完全明白啊！所以我们信的神有几位？一位啊，一位真神。所以这边讲说，我们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神啊。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那么这边是讲到罗马希腊的时候，他们有很多天上的神，像宙斯啊，对不对？也有很多地上的神啊，就像中国人也是一样啊。天上有很多神哦，非常多，比如像什么玉皇大帝啦、天公啦，哦，那下面啊更多了，对不对？八仙过海呢。哦，还有土地公、城隍爷、灶王公，对不对？嘿，还有你家的蛙公啊，等等等等。哎，有人拜碗公的，不晓得哈、哦？还拜树头公、石头公，什么都拜的，有没有？啊，这个树长得很奇怪，赶快哎，想要求名牌啊，长六合彩啊、哦，你可能不太知道哈、哦。我们那个时代，我们都很清楚。哎，晚上去就拜，拜树头公，哎，那个他长得很奇怪，就求名牌、求号码啊，等等等等啊，无所不拜啊，只要他灵就拜。他是为什么会灵？就是因为你去拜，你越拜他就越灵啊！你越灵的时候，你就被他怎样越捆绑，邪灵很可怕的啊！哪一个玩到最后都倾家荡产一大堆啊！因为那个是脱离不了啊。好，有很多的偶像，天上的、地上的，很多人称的，人把它称为偶像啊！真的，有人拜毛泽东。也有人拜蒋中正，有没有？啊，我们不是特别诋毁他，不是这个意思，是有人把他神格化，不是只有现在才有，以前也有。凯撒有没有？以前罗马皇帝凯撒有没有？他们都尊称他我的主啊，我的主人呐、啊，哦，会有把他变成神呐、啊，哦，你们只能拜这一个，哎，把他变成神去了哦。那实际上这就是人疯的哦。其实佛真正的佛教是没有神的哦，真正佛教是没有神。只是佛教传到中国之后，那么道家就开始来封神榜，有没有听过封神榜啊？这个做什么神，那个做什么神，就满天诸佛，满天神佛就出来了、哦、好，其实这些很多都是人称的，连孙悟空、猪八戒这一个这个小说里面的这些人物幻想出来人物都变成神了。深圳有没有这种神？一个都是没有一个真的，都是假的。真正神几位？一位独一的真神啊！好，这一位神就是父，他就是我们的父神。父讲到我们跟他的关系，他既然是父，我们是子，代表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掌管我们啊！他是生命的答案，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我们的牧者，他是我们的供应者。不要忘了，他也是我们的管教者啊、哦！所以你不乖，他要打你屁股的啊！心理准备好，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兄啊，那也是我们的主人啊！但是很多人把他当作我们的仆人来使用，高兴就把他叫出来一下，耶稣啊，需要你帮助我，用完之后再把他放回去啊，呼之则来，那么挥之则去啊，希望不要这种心态，不要忘了他是主人，我们是什么？仆人。当主人叫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赶快呼之则去，对不对？挥之则来啊，而我们是仆人，不要搞错了啊。主啊，你帮我成就这件事情，你就是主，我遵从你。如果你不帮我做这件事，你就不是主。开玩笑，你谁是谁啊？所以有时候真的错了啊。主啊，求你随我去吧。谁跟谁啊？是主人跟仆人，还是仆人来跟主人啊？啊？主人到哪里，仆人就要跟到哪里啊？ 所以不是求主跟我去，而是怎样？主啊，求你带领我去。哦，这是不完全不一样哦。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心态改变一下哦。有时候从弟兄姊妹祷告啊，不要因为我这样讲，以后不敢祷告了，还是勇敢的祷告。只是祷告的时候，有时候那个这个好像没有把那个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弄对，所以就觉得有点奇怪哈，到底谁是主人哈？好，万物都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这个讲到说，我们的父神是一个设计者，而耶稣呢是一个执行者，而圣灵呢他是一个成全者啊，这三个他们工作的性质不太一样。比如说，神爱世人，但是世人都犯了罪，所以神就设计了一个救赎计划。谁设计的？父神设计的。啊，请问谁上十字架？耶稣上十字架。父神有没有上十字架？你就说，亲爱的天父啊，谢谢你为我钉十字架啊。没有，他没有做这种事，他是讲他设计一个救赎的计划，是耶稣钉十字架，所以耶稣是执行者。那是谁让他从死里复活？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来成全这整个的计划，所以他们工作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哈。那么，所以诸世界谁造的？耶稣造的啊，执行耶稣造的。哎，你说哪里有圣经根据？有，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这么讲：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是这样记载。哎，在这里哪里看到三位一体？看得到，第一个有没有神？起初神创造天地，有，对不对？再来，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圣灵出来了，对不对？那圣子在哪里？神说，神说，哎，神说的东西叫做话，话，对不对？话英文叫 word， 对不对？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这个话到新约的时候把它写明出来，约翰福音一章那边讲到什么？哎，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后来到十四节那边讲什么？道成肉身，神的话，那个道是神的话哦。如果你看英文圣经比较清楚 ，word， 神的话成了肉身，神的话成了肉身，这个肉身就是耶稣，耶稣成了肉身出来，神的话成为肉身，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谁来做这个光？耶稣，所以耶稣说什么？我是世界的光，有没有？我是真光照耀啊！哦，所以你就知道，哇，这太奇妙，是不是？诸世界就借着耶稣照着一样，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啊。但人不都有这种知识？哥林多教会自认为说，偶像算不得什么，所以吃祭偶像之物也算不了什么，这是不是知识？对还是不对？对。没有错，偶像算不得什么。既然偶像都不算什么，那拜过偶像那些东西也不算什么，当然不算什么。提摩太后书那边特别告诉我们这个所有是东西都是神所造的，凡物都是神所造的，神所造的都是美的。我们只要凭着感谢来领受的话，没有一样是可以废弃的。可不可以吃？可以吃啦，没有关系。偶像都不算什么，那拜过偶像的东西，那根本不算什么。可不可以吃？可以吃，这叫知识，这是知识哦，是属灵的知识，是可以吃的。但是保罗虽然赞同这样的讲法啊，这是真的可以，但是那个但很重要。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那个人指的是信徒，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哎，的确有人有信心，有这种知识。而信心也强壮在的程度，吃是没有关系的，我可以大胆的吃。但是有一些人信心是软弱的，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真知识在里面，信心比较软弱的人。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拜惯了偶像就是他曾经有拜偶像的习惯，其实他们背景都是拜偶像，其实跟我们背景蛮相似的。然后我们曾经拜过偶像啊，哎呀，以前习惯拜偶像，哎，每次就拜偶像的时候，现在拜偶像的东西一吃，就感觉它跟偶像是有关联的。 那么他们这些人认为说，我现在是属基督了，我跟偶像应该切断关系。但是现在因为某些原因，看到一些属灵的长辈带着我鼓励我去吃偶像的东西，哎，我吃了之后觉得我好像还在跟偶像有关联，那这个时候我的良心就过不去了，以至于跟神的关系就疏远。这也就是后面讲的，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怎么样，污秽了。因为他良心的软弱，他认为我只要吃了那个东西，我就跟那个偶像有关系了。接着我又看到这些属灵长辈大拉拉的还鼓励我跟他一起去吃祭偶像的东西，那我看到他吃我就跟着吃了，那吃了之后我的良心又过不去，我以为又跟偶像有牵连。那想到二人成为一体，哎呀，我跟主二人成为一体，我现在跟偶像成为二人一体，那我就很污秽了。这样的意思了解了没有？哦，这讲的是良心软弱的人，有没有这种弟兄？
有，
看看我们左右多的是。虽然我们有知识，但是我们信心是软弱的。保罗讲说，你们是信心刚强的人，你们反而让信心软弱的人怎么样？跌倒。所以后面再讲在这边，其实保罗说，真正的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今天神看重我们不是因为食物，而是看重什么？看重基督的宝血。你身上有没有基督的宝血？如果有，你就是义人。你接受耶稣的宝血，你就是义人。没有基督的宝血，那就是不义的人。很简单，对不对？今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你可能良心很强，你是很强壮的，也有良心是很软弱的。但是神不是看这个东西，神是看你身上有没有宝血，有就是义人，没有就不是义人。啊，不是因为这个食物，不是因为你吃了这个食物，哦，你不吃这个食物就圣洁，啊，吃那个食物就怎么样，不是。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哎，这是对我们的哪一个部分？我们身体有灵魂体，对不对？对我们哪一部分来说的？
灵
的部分。如果对身体来讲，那有关系哦。哦，吃不吃有没有关系？对我们身体来讲，有啊。不吃消瘦啊，吃了肥厚啊，对不对？哎，当然有关系。这边特别讲到那个灵，讲到那个属灵的生命。不会因为你不吃，因为你选择不吃，然后你的灵命就怎么样？哎，你因为不吃，灵命就消瘦啊，消瘦，不是我们身体哈、哦，也不会因为你去吃了，哎，你的灵命就增长，都不会啊。这个吃不吃跟你的灵命是没有关系的啊，只有跟你的身体是有关系的啊。也就是说，你跟神的关系不会因为你吃了什么食物、不吃什么食物而影响到你跟神的关系，不会啊。只是你要谨慎，要很小心。做基督徒，尤其是做带领的人，你要很谨慎。恐怕你这自由，什么自由？就是在庙堂里面吃祭物的这一些所谓的信心很强的这些人，你们要很小心。虽然你们有真知识，你们享受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去了嘛，很自由啊！你们这自由竟成为了软弱人的绊脚石，让他跌倒了啊！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人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啊，看到你都吃了，那我就跟着去。哎，你做的应该没错，啊，效法你嘛，对不对？你是属灵长辈嘛，你是属灵的婆婆嘛，对不对？那你既然去那边吃，我也去吃了。但是吃了之后就怎么样？又信心软弱了。哎呀，又忏悔，又觉得自己污秽了啊。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这边特别讲到基督为他死，其实基督为谁死？为我们每一个人，不 不但为那软弱的人死，也为那一些信心强壮的人死，对不对？但是这边特别强调，基督是为那些软弱的人死，特别强调这一点啊，不是代表那个强的不是为他死，基督是为每一个人死，而是特别提醒他，耶稣爱这个人是爱到这种程度啊，你们却因为你们的知识，却因为你们的知识沉沦了。这个沉沦不是不得救哈，有时候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要清楚你到底有没有得救哦，不是，你只要是信耶稣的，得不得救？得救了。这边呢讲的沉沦是败坏了，因此他觉得污秽了，他败坏了啊。这个沉沦是指这个意思，不是不得救哈、啊。你们这是信心强的这些人哦，你们这样得罪弟兄，得罪弟兄啊，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哇，这个很严重的哦。基督为怎样的人死？所有人，特别讲到这些信心软弱人死。而如今你们竟然用你们那个高超、自以为有智慧的智慧，而让这些信心软弱的人跌倒了。其实你让这些弟兄跌倒，你就是得罪基督。那得罪基督，基督必要怎么样？哦，深渊在我，我必怎样报应哦？那主就要好好的报应你咯啊，神就要好好的管教你哦啊！还记得保罗？保罗以前叫扫罗的时候，非常凶的人。非常热情的人啊，热衷犹太教的人，所以他拿了文书要去大马色，要去捉捕这一些叛徒们啊，就是信基督教的人。他认为基督教人不好啊，怎么会相信一个自称为神儿子的人？这是亵渎神啊！他是非常热衷犹太教的信徒啊，所以他去抓这些人。结果在大马色的路上遇到四面的大光照着他。哇，他就看不见了，马上跪下来啊！有个声音跟他讲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莫名其妙说：“我哪有逼迫你？我不过抓几个基督徒来而已啊。”那他怎么回答？耶稣怎么回答？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那请问保罗、扫罗有没有逼迫过耶稣？就历史的事件来看，没有，没有。啊，保罗也没有抓耶稣，也没有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都没有。他不过是抓基督徒，不要忘了，抓基督徒们，我们就是什么？教会，这是教会，教会是基督的什么？身体。那你逼迫基督的身体，是不是就等于逼迫基督？哦，这个严重了哈，所以欺负我们基督徒就欺负基督哈，所以要赶快找我们的头子啊，yeah。深渊在他，对不对？你就跟我们的耶稣基督好好的倾心吐意啊，你跟他祷告啊，可不可以为自己报仇啊？要为逼迫你的怎么样祷告啊？要为那你的敌人，你要为他祝福啊！天哪，我们基督徒是在强人所难，对不对？基督的教导怎么会这样子教导我们呢？其实那个都是一个爱的原则，不要忘了。我们征战的对象，我们的仇敌不是我们看得见的人事物，我们的真正仇敌是谁？是那背后的黑暗势力啊！你的老板不是你的敌人，逼迫我跟法老一样，别人工作八小时，我要工作十二小时，还不可以让我睡个觉，简直是法老啊，对不对啊？那不是你的真正敌人，真正敌人是背后的。所以你要祷告，要祝福，祝福什么？主啊，让我的老板脱离黑暗势力的捆绑，释放他吧。等哪天他真的释放了，你为他祝福，你爱他，他整个人改变过来，他成为你的朋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为敌人祝福祷告是这样子啊、你要学会爱敌人啊、爱不是真正敌人的敌人哦。真正敌人你要怎么样？你要恨，你要恨恶撒旦的作为啊！所以对同性恋的人你现在怎么看法？ 你要学习爱同性恋的那个人，但是你要恨恶同性恋那个罪，要分得清楚吗？所以你要为这些同性恋的人来祷告，求主来释放他们。阿们，阿们，
阿们。
哎，不要沉睡啊！看到马上划清界限，你是你，我是我，哎，蹴鹅案件不可以来啊！好，我所以我们再看啊，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请问肉可不可吃？可以，这是我的自由，这是我的权利，我也有这样的知识。但是原则是，如果吃肉会让我的弟兄跌倒，我就选择怎样？这是什么原则？爱心的原则，这是造就的原则，不绊倒人。他信心软弱的时候，你陪他的时候，啊，你就要按他软弱的程度来帮助他，免得叫我的弟兄跌倒，啊。那不但是吃祭物的祭偶像之物的原则，其实在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希望弟兄姊妹都记住这样的一个原则，要爱心的原则，造就的原则。紧接着我们看到第九章，保罗论到另外哥林多、教会写来信上所提的问题。第九章你可以看到保罗一个自我的一个辩论啊，辩解、自辩啊，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人对保罗使徒的身份有疑虑，因为他看到保罗不像其他使徒，那其他使徒呢会接受教会的捐献啊奉献，但是这个保罗却拒绝了哥林多教会给他的这个金钱的奉献。啊，跟其他使徒都不一样，所以他们就开始怀疑。而且啊，这个希腊文化里面啊，他认为一个老师如果再去工作啊，做劳力的工作，他们会看不起他，看不起他啊。那既然保罗是使徒，是个教师，他竟然还要一边支搭帐篷，一边来牧养教会传福音，他认为他保罗一定是心虚，他一定不是使徒。如果真是使徒的话，他应该接受才对。他竟然还要亲手在菜市场里面，哎，搭帐篷，支搭帐篷啊！所以第一个怀疑，第二个他们认为保罗啊，哎，他所讲的东西摇摇摆摆。他告诉我们不能到偶像庙里面去吃祭物，但是自己又大拉了在菜市场买肉来吃，哎。他就很搞不清楚，你既然说不能吃祭偶像之物啊，不要去吃，你自己却又吃了，但是又很奇怪的，当与犹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又选择不吃，那到底吃不吃好像没有什么标准可言，所以就怀疑他到底是不是使徒。如果是使徒的话，所做的教导应该是绝对正确一样，说不可以吃那就永远都不要吃啊，可吃我们就大家来吃，那为什么一会儿吃一会儿不吃，到底是吃还不吃？你的教导让我们很 confuse， 对不对？哎，他就怀疑使徒的身份，所以保罗第九章就要来解释，为什么保罗一定要解释我就是使徒？如果不解释清楚这个位分的话，那么保罗所有的教导怎么样？都是摇摆不定，他所教导的不是真理，所以保罗在这里要很严正的来自辩啊。保罗说我不是自由的吗？这个自由是权柄，代表我难道不能来享受你们给我的钱吗？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可以到各处去传福音的人吗？我没有受任何的捆绑，我不是自由的吗？答案是肯定的，我是自由的。我不是使徒吗？你们怀疑我不是使徒，难道我真的不是使徒吗？假如说使徒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很狭义的解释，代表耶稣所亲自所拣选的十二个使徒，哪十二个人？下次考试啊，有十二个啊，跟过耶稣三年半的，但其中有一位除名了，那个人是谁？ 犹大是卖主的犹大啊，你不要把所有犹大都把它弄进来啊。圣经里面很多犹大是卖主那个犹大啊，除名了，后来又抽签提出另外一位，哪一位？
马提亚
啊，所以是十二使徒，可见这个马提亚一定也是跟过耶稣的，才有资格选。好，这是狭义的，广义的呢是被圣灵所呼召，被圣教会所差派的，也叫做使徒。所以现在有没有使徒？
有，
那就是广义的使徒。那保罗是不是使徒？是，在大马色的路上，对不对？他瞎了，他瞎了之后，神叫他到进城去，对不对？哎，那又神又感动另外一个弟兄啊，圣经只提到他一点点名字，谁啊？啊，亚拿尼亚，对不对？哎，这事件过去，哎呀，我们真希望的名字可以在圣经里面啊。算了，还是不要，像约翰一样啊。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啊，没有名字没有关系啊，主所爱那个门徒，哇，比什么名字都棒，对不对？好，那一位呢？哎，神告诉他，哎，你告诉保罗，然后为保罗祷告。哎，保罗就真的在他面前出现了，他就为他一祷告，一祷告怎么样？哇，那眼睛好像那个有个鳞片就掉下来，耶，保罗就看见了。哇，其实这个给保罗一个很大的启示。保罗是一个大有启示的人，是一个属灵长辈，竟然要一个名不见传的这个弟兄来为他祷告，而祷告灵不灵？哦，太灵了！一祷告马上掉下来，马上应验。哦，所以你看到保罗，其实说真的，保罗做什么事都可以自己来就好了。但是你看他的书信，每次都提到他的谁？同工，有没有？哎，谁对我的同？这对我的这个传道是有益的啊，马可嘛，对不对？好多好多同工，保罗需要同工，神特别告诉他，你一个人可以做，但是你需要同工来配搭啊，否则按照保罗他自己也就可以，以前抓人几个人去抓，他自己就可以去抓了啊，所以他是大有能力的人啊，一样，在那个。见到啊，这个亚拿尼亚不但为他祷告，那么保罗得医治，同时也把神的托付告诉他，他叫他要成为外邦人的什么使徒，这个使徒是神圣灵亲自给他的，所以在这边讲说，我不是使徒吗？是不是使徒？是的，保罗是使徒，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啊，他们当时对使徒的定义是要见过主耶稣的，跟过主耶稣，见过主耶稣。他们看过，有在哪看过？在灵里面看过，耶稣亲自向他显现，在大马色的路上，对不对？所以他是见过主耶稣的。再来，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的功吗？你们不是我所结的果子吗？不是我传福音给你们的吗？不是我把基督介绍到你们那边去吗？我不是那聪明的工头，哎，在你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立下的根基，那根基就是什么？耶稣基督。我们上节课讲过的，还记得吗？哎，要随时看哦。好，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别人可以说我不是使徒，但是你们哥林多教会不能说我不是使徒。为什么？因为你们生命的改变。是因为我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你们，我当然是使徒，否则你们现在依然是外邦人，依然是不得救的。别人可以说我不是使徒，但是你们就是我做使徒的一个见证人，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印证就是标志。我是不是使徒？哥林多教会都是我的见证。哇，这是非常强而有力的啊！听说读法律系的一定要看保罗书信，尤其是罗马书啊。我忘了哪一个非常有名的神学院，他们的毕业生一定要背罗马书一到八章，背出来一到八章。为什么？那是充满了辩论，正反辩，然后好好去看罗马书啊，连外邦都要看，要当律师要看罗马书一到八章啊。哦，那个辩论是精彩的哦，应该好好去看。保罗这边就是用反证法，让你们去看啊。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哇， 哥林多教会有人盘问他，你觉得很讶异吗？前面有讲到说，你们不要论断我，没有，连我都不论断，还记得这个经文吗？哎，别人怎么论断我都认为极小事，因为只有谁可以判断我？只有主可以判断，对不对？啊，连我都不至于判断自己，所以说我对着那盘问我的人，就是那些论断保罗的人啊，我就是这样分数。这个分数是一个法律上法庭里面的用语，辩论啊，来陈述这样子。难道我们没有权柄？这个权柄就前面小讲那个自由了哈。第一节不是我不是自由的吗？啊，自由跟权柄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啊。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吃喝就是养生的意思。传道人可不可以靠福音来养生呢？可以不可以？你如果不可以，那通通要饿死掉了啊！传道人是人哈，不要看到牧师跟你吃饭就很讶异哦，牧师也会吃饭，当然要吃饭，不但要吃饭，也要上厕所。所以下次的弟兄啊，我们碰到的时候，不要觉得讶异啊，原来牧师会上厕所。不要把我们神格化，归为另外一种人啊！我们一样都是人，我们当然有权柄靠福音来养生啊！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哎，可不可以结婚啊？可以啊！可不可以娶信主的姊妹？当然可以啊！那这边特别讲到说，娶了信主的姊妹，这个一起带着一同往来，就代表教会不但供应牧者，而且要供应师母，这个意思，一起养生了、啊、哦。像其他的使徒哦，可见其他使徒其实像独生恩赐像保罗的不多、啊，其余的使徒几乎都娶太太了啊、哦。那么还有讲到主的弟兄，这个讲到。啊，这个雅各，还记得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最后做决定的那个领袖吗？在耶路撒冷的领袖，那个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啊，耶稣在世的时候，这耶稣的弟弟不相信他就是弥赛亚，不相信的。到什么时候啊？到他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之后，他相信。一相信之后，哇，他成为武林共主，哎，大家都让他做。耶路撒冷教会的第一把交椅，哎，因为怎么看都他蛮像耶稣的，没有，他也很属灵的哈。后来真的，呀，爱屋及乌嘛哈，没有。哎，那个讲到这个雅各啊，就写雅各书的那个雅各啊，还有一个犹大，写犹大书的，这两个都是耶稣的弟弟，哦，都是耶稣的弟弟啊。哎，他们也娶妻啊，有娶太太啊，还有基法啊，基法那娶得更早，对不对？啊，耶稣出来传道，刚出来的时候，不是彼得的岳母害了热病，有没有？啊，既然有岳母，代表他有太太嘛，对不对？莫哪来的岳母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哎，这个彼得传道的时候也是带着太太一起走的、啊，教会就供应他们嘛，对不对？靠着福音养生嘛，哦。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这个权柄不做工吗？没有权柄不做工，就是难道只有我跟巴拿巴没有那个自由，没有那个权利不做工而享这个权利吗？难道我跟巴拿巴不能来享受这样的权利吗？后面那个做工的意思就是做劳作的工作啊，比如说保罗支搭帐篷，那至于巴拿巴做什么圣经上没有提，我也不晓得哦。哎，可见保罗跟巴拿巴都亲手做工，其实他们有没有权柄来享受教会的供应？有，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权柄，他们可以不做工，但是他们却放弃了这样的权柄，为什么？其实可以牵涉到第八章的原则。如果我今天吃肉会让我的弟兄跌倒，我宁愿选择怎样？不吃肉。如果我今天接受教会的供应而让教会跌倒的话，我宁愿怎么样？不接受。为什么？因为哥林多教会是属肉体的，他们灵命不成熟，到如今依然是喝奶的。还记得前面所讲的吗？我不能把你当作属灵的，因为你到如今依然是这样 属肉体的还在喝奶，因为你在当中有纷争。有时候我是属保罗，我是属亚波罗的，还在做纷争。我为什么要来拿你们教会的这个攻击，免得你们以为说，哦，我来是要占你们的便宜，而我传福音给你们是有目的的，因为你们不成熟。但实际上我们看看保罗有没有接受其他教会的攻击，有还没有？有，你去看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他接受腓立比教会给他的攻击，甚至还告诉我，你赶快把那个攻击赶快给我。哎，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因为腓立比教会是保罗跟保罗关系非常密切的，所以你看啊，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在哪里写的？监狱啊。但是他每次讲到腓立比书，心里就这样喜乐喜乐喜乐，所以你们要常常喜乐，讲哥林多腓立比教会嘛。那为什么讲到哥林多教会，他说我宁愿死我都不要你们的奉献，为什么？因为你们不成熟，不成熟，所以我宁愿放弃我本来的自由，我放弃我本来应享的那个权利，免得我绊倒你们。这个原则一直都存在啊、哦，所以你看到保罗啊、哦，真的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啊、哦。下面保罗在讲，他举了三个例子，讲到做工得工价是应该的啊。他说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粮饷，有没有谁去当兵还自招腰包的？有没有？没有啦，你去当兵就国家养你嘛，对不对？当然是这样子，还我当兵还自掏腰包，那就这个实在太辛苦了，谁干这种事哈？有没有想过哪一个人曾经做这种事的？没有了嘛哈。好，有谁栽种葡萄不吃园里的果子呢？可不可以吃？可以呀、啊，你栽种葡萄园，你当然可以一边栽种一边吃，没有关系啊、哦，当然的。再来，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可不可以喝？可以。你一边工作，当然一边就享受你工作的成果。当然，他举这三个例子很清楚。这边讲到粮饷、果子、奶，这个代表丰富。基督的丰富，基督的丰满。当你为主工作，可不可以享受基督给你的丰富？可以。其实这三个例子都讲到同一个主题，为主做工的就从主那边得好处，得丰富，而且是很丰富的，非常好的啊。我说这话其实照人的意思，不是来自于人的意思，当然我们人也会这样认为，但实际上这是来自于律法，律法也这样写着，就如摩西在律法里面记着说，这个律法就是生命记的25章第4节那边所讲的，他说啊，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啊，在律法里面啊，生命记里面特别讲到啊，当这个牛在踹骨打骨啦齁、哦、那个外面有壳要把它打掉，牛在上面踹骨的时候，牛在这边工作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代表什么意思？哎，不能把他嘴巴塞起来，你要把嘴巴张开，让他自由的吃，他爱吃多少就吃多少啊、哦！哎，有人说，哎，我们神连牛都照顾啊，真的，我们的牛全地的主，牛是他所创的，爱不爱？哎，凡神所造的他都爱，所以神爱世人，其实你去看原文是神爱世界，但这个世界不是后面这个脏的世界，是神所创原来那美好的世界，神爱世界，世上所有一切都所造的都是神所爱，神所造的神都说了什么？好。造的人说太高兴了，说什么？甚好，好的不得了。你就可以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人的身上，但是人却是神所造的万物当中最不听话的。阿们。哎，不太敢肯定啊、哦！哎，其他万物都听神的话，神叫大鱼吞了，这开了口，把约拿吞下去，鱼就不敢不吞，吞下去，而且不能把它消化，放在胃里面放了3天，有没有？然后神说把它吐出来，它就吐，吐在哪里？不能乱吐哦， 啊，吐在尼尼维那边哦，吐对地方。听不听话？听话。驴子，你看过驴子说话没有？从来没看过，对不对？但是神叫驴子说话，他就说话，对不对？巴拿，你这个混蛋、啊，对不对？你看都听话。耶稣的时候，你看，这个要钉税啊，他们纳圣殿税啊，这个彼得啊，夫子没钱怎么办？他说，彼得去抓一条鱼，鱼拿出来刚好一块钱。不但耶稣的付了，连彼得顺便付一下，因为一个是五分钱、五毛钱，只咬了一块钱。你看，连鱼都咬一块钱来给他付税。你看，所以你看，万物都听神的指挥，只有人。看那个约拿先知，对不对？神叫他往东北到尼尼微去，他就往哪里去？西南，往他斯啊，他斯就是西班牙，他就往这边。神有没有让他去？有。你看约拿很好玩，哎呦，时间关系。你看约拿在描写他约拿逃走那一段，都用了一个字，动词，叫做吓。他吓到哪里？吓到哪里？吓到西斯，然后吓到鱼腹里面去，吓到这个阴间里面去，吓吓吓吓吓。神叫你往上哦，东北哈、啊，神叫去你去那边，你越要往反方向，那就这样吓吓吓吓吓，吓到谷底的时候，他就昏花在鱼腹里面祷告。在渔父竟然可以祷告，为什么？我们的神是全地的神，神是无所不在，在那边祷告不用担心听不到。哎呦，在渔父里面神听得到吗？听不到吗？当然听得到。等他真正悔改的时候，神就吐出来吧，砰，呵呵，到尼尼微去了。这个约拿，每次讲到约拿就蛮好笑，他说的预言、就是没有实现的预言，做先师所讲的预言通通没有实现。神叫他去传福音，对不对？叫尼尼微悔改，对不对？他心不甘情不愿去了，对不对？咒诅他们，不悔改就通通把你灭掉。结果没过半天，尼尼微全程这样悔改，所以他要把他毁掉，结果没有，依然在那里。所以有时候看约拿的一生，你要不要做这种先知？能做先知都是好的。感谢赞美主，神有托付，神也让这个先知给我们看到，人愿意悔改的话，神会后悔。有时候我们神会后悔啊，那个后悔不是这个意思，神的后悔是神的心意的充满了怜悯。当人愿意悔改，即使像尼尼微那么坏的城，他们愿真心悔改的时候，神的拯救一样临到。阿们。所以我们都是罪人，你不要以为你比外面那些罪人好太多了。在神的眼中，罪人就是罪人，只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以你不要瞧起外面那些还没信主的人，他们在神眼中宝不宝贵？还是很宝贵。所以不要忘了，耶稣来的时候到哪里去？罪人跟税吏那里去，都是人看不起的地方。你是主的仆人，对不对？主的仆人，主人到哪里，你要跟到哪里去？要。不要只坐在教会里面，阿们。要到哪里去？罪人那里去。好好回到世界里面去，改变世界，把基督的爱传出去，阿们。在这边讲到说，牛在场上踹过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是的，神是挂念的牛，但神最挂念是谁？人。其实这句就是给人看的啊。不全是对我们说的吗？分明是对我们说的，做工当得工奖。分明是对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原来我们盼望，我们去耕种，我们有收成，收成我们就怎么样？享受，我们要享受那劳碌所得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啊。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这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今天我把福音的种子撒下去，在你们生命当中发生改变，让你们得着福音的大能，那难道我们从你中间得到一点回馈是不应该的吗？应不应该？应该啊。 所以麻烦各位看牧师的时候，哎，不要老是讲我养你的，哎，当然不会啦，我们弟兄姊妹都很有知识，也很有爱心啊，当然不会这样。但是有时候，有时候真的会这样子啊。那实在是求神怜悯，而且我们收到弟兄姊妹的奉献，都觉得不太好意思。后来我们真的是慢慢能够调节自己的心，靠福音养生是神给我们的。有时候我们想到古时候祭师，神如何恩待祭师们，比如说献素面素祭啊，平安祭有没有？他们怎么献的？啊，大家准备了很多素面呐，啊，拿到祭师这边，祭师怎么献的？他就拿一把烧在坛上，其余的归谁？祭师，请问这一把也有人有学问哦，大把小把，很有意思呢。哎，我抓大把一点，那我剩下的也是我的；我抓小把一点，剩下的都是我的，神都喜悦。还有，你们听过摇祭、举祭有没有？什么叫摇祭？牛腿拿起来摇一摇，要不要烧？不用烧，拿回去谁的？祭师的摇祭，什么举祭？拿起来举一举，剩下都是我的。所以以前的祭师都是白白胖胖的，蛮有肥甘啊！你看神恩待他的仆人，神说耶和华就是立位人的产业，所以你们在以色列当中不可有地，不可有产业。抱歉，不是地哈，不可有产业，因为神就是这些立位人的产业。代表神养你，属神的人神养你，服侍神的人神养他。阿们。所以靠福音养生，保罗其实讲的靠福音养生是理所当然的自由一个权利。我们这边有一个 Jerry Sun， 对，我们在这边吗？小孩
。小孩的名字。
哦，小孩的名字叫 Jerry Sun， 有没有？没有哈，哦。好，我们继续，我们回复到刚刚的哈，哦。所以保罗说，我在你们这个，我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从你们当中去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还算大吗？我把属灵的这个种子给你们，那我再从你们身上拿到这些奉献是来养生的，其实这是最小的事，因为属灵才是最大的啊。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这权柄就自由了，权力的意思，何况我们呢？简单讲，你们都是我所生出来的，借着福音把你们生出来的，难道我比不上其他的使徒吗？如果其他使徒都可以得到这些奉养的话，何况是我们呢？然而，一个转接词，我们有这样的权柄，有绝对权柄，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到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了。我们虽有这个权柄，但是因为爱心的原则，因为这个造就的原则，我们都没有使用这样的权柄，而且我们凡事忍受，也就是我们一边做工一边传福音啊，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了。基督的福音是白白领受的，也白白的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生命不成熟，所以不从你们当中取得奉献，是因为你们不成熟，免得你们以为我传福音给你是要从你们身上得好处，因为你不成熟啊！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祭司可不可以吃圣所四圣所里面的这些祭物？可以啊，陈设饼最后谁吃的？祭司可以吃陈设饼的，可以的，他们可以吃的哈。当然可以，事后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事后祭坛就是在这个院外院内这边烧铜祭坛，在处理这些祭物的，比如说要宰杀牛羊的，那么要切割的，要分成细块的， 摆设的，然后要把他们焚烧家财的，最后要倒灰的这些人，这叫服侍祭坛的人。难道他们不可以从这边得好处吗？当然是，神都要奉养这些人。那么所有奉献的这些东西，当然他们都可以来享用啊。主也是这样命定，不但是旧约里面这样写，连主耶稣亲自也这样说，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耶稣讲过，做工得什么工价，乃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哦、所以耶稣说，你们出去的时候不要带什么狼袋，不要带一个大袋子装自己的食物啊。为什么可以不用装食物？你到哪里去就接受招待，那一家配的平安，平安就赐给他，不配平安，平安归给你们。那家接待你，你就大大方方住在他家，吃他的，喝他的，用他的。耶稣这样讲的嘛，所以耶稣说不要带狼带啊，对不对？什么都不要带，也不要带刀子啊。为什么不要带刀子？哎呀，刀子干什么？保护啦。杀人，怎么叫你出去杀人呢？是去救灵魂啊，但是有时候保护，你带刀子是这样，信不过神嘛，对不对？神是你的保护嘛，哦、所以这样懂耶稣在讲什么呀？出去不要带囊袋，这个养生啊、哦，完全靠神，神会供应你的，你不用担心。所以到弟兄里面去接待啊、哦，要不要接待传道人？
要。
好，令堂特会快来了齁，要不要开放家庭接待一些远方的客人呢、啊、
要
客要一位怎么样款待，一位款待不是准备一样菜啊，一位是把所有的拿出来不要这个啊，这请我吃饭一样豆干一样菜，要按照圣经教导，天哪传道人要白白胖胖的啊好，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一点都没有用，在哥林多教会没有用过啊！千万不要说一句话来定，哎，保罗你在别的地方明明有啊，说话不算话，又来质询他的使徒身份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他讲这个说哥林多教会里我不用这样的权柄，那原因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啊。我写这话，我现在故意来写这个话，并不是要你们这样待我，不是要把那过去你亏欠我的统统补回来，不是。他说，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保罗所夸的是什么？所夸的是基督的福音啊！我所夸的是基督的福音，你们都是基督福音所长出来的果实啊！我不要啊，我宁可死，我都不接受你们的奉献。我现在写这一个，不是要你们的奉献，让你们觉得羞耻，不是跟你们要以前你亏欠我的，都不是。如果是这样做，那我真的是让我所夸的就落了空了。所以我不要啊，我不是这个事，但是我必须把真理告诉各位。啊，我传福音原不是没有什么可夸的，为什么没有什么可夸？请问谁叫他去传福音的？神啊，有点被逼的哈、哦，差派你去你就去，因为你是谁？仆人，主人下命令，不是你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主人下命令你就非做不可。既然是非做不可的事情，那有什么可夸的？对不对？如果是我自己要做的，那我做出来当然我就觉得哎，我很了不起，对不对？那现在这个传福音的责任是主托付给我，我非做不可啊！所以保罗说什么？因为我是不得已，因为我是仆人，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是不得已的，我非做不可。不但非做不可，而且要怎样？做到完全合主的心意为止。然后所以就知道了齁，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主的仆人，我们有不得已的苦衷。什么不得已的苦衷？神命令的我们一定要做。 Yes。 彼此相爱，是不是命令？是。如果你把圣经好好看一下，所有下命令的，我们都不得已的苦衷，我不得不爱你，爱得出来吗？很难，我还勉强自己。但是更重要，你要靠圣灵来帮助我啊，否则真的啦不容易。嘴巴讲很容易啊，彼此相爱，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见出去之后，谁认识谁啊？对不对？很不容易啊。但是你会发觉，当我们真的按照主的去做的时候，就如同这边所讲的，他说啊，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什么赏赐？虽然我这是不得已，我咬牙切齿，我去做了啊，那我还是有赏赐，我至少去做了。但是如果我不去传的话，我就怎么样？我有祸了，主人就修理你了啊。我讲这样不是说故意要吓你，哎，我们主真的是这样子哎，不要哪一天说你是一个又懒又恶的仆人，把你赶到外面去哀哭切齿，有没有听过这一个？把你赶到外面那个黑暗的地方哀哭切齿，那外面的黑暗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啊？哦，那是永远沉沦的地方哦，要小心哦，神会管教我们的啊、哦，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好好去做，主人说什么？我们没有那个权柄去问为什么，真的。今天很多环境临到我们哦，我们不要去问为什么。当你越问为什么时候，你的心就越不甘心。就像约伯一样，约伯前面表现之棒的，真的哦，一夜之间呢、啊，哎，孩子通通没有了，家产通通没有了，仆人通通都没有了。他说什么？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哎，之前他都不晓得天上发生什么事，真的，撒旦怎么跟这个神讲话他都不知道哎，但是一夜之间把他所有拿掉的，他竟然马上表现出的生命的特质是这样子，赏赐是耶和华，收取是耶和华，哦，耶和华名是应当称颂的，你说这个生命好不好？好到极点了，这要是我们、哦、稍微不小心被撞上了一只手，哎呀，主为什么这个灾祸临到我？就开始抱怨，哎，股票今天为什么跌了？那个人为什么弃我而去啊？是不是心中很多为什么？对不对？当然可以祷告了，我们就是这样不完全的人，因为约伯是一个完全人，他在东方为自大，对不对？行为正直，对不对？公义啊，等等等等，但是完全人，有没有？哦，因为太完全，从这里看是完全。但是你可以看到，当约伯三个朋友一来，好不好？这三个朋友太棒了，一来看到约伯这样子陪他哭啊，不讲话，做了几天，七天了，不容易，垃圾堆呢。约伯当时在垃圾堆里面坐着，看到他披麻扬灰啊，把自己身体弄脏脏的，陪他哭七天不说一句话。这三个人不容易耶，这三个人会不会讲话？好会讲话，讲了三十几章让你听，而且说出来都是唱歌，用骂人的，用唱歌的诗歌啊，哇，那真的口才学识都是一流的，竟然三个人可以七天不说话陪他哭，不容易。他们是不是约伯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哭哇，七天之后约伯开始发作了，从第三章开始发作了，他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为什么怀母胎，母亲怀我那一天不让我死在肚中就好了？为什么不让我死？不能说不让我死，你就可以知道他心里多苦，全身烂到底啊！所有被拿走，被拿走无所谓啊。他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越问为什么，他就心怎么样？越下去，一直下去啊。下去，神理不理他，神根本不理他，懒得理他。为什么？因为他一直要辩论，主啊，你出来辩论，到底是你有道理，我有道理啊。希望我们今天讲约伯记啊，一直辩，神根本就不理他。其实是三个朋友，说真的，有人说是撒旦派来的，我觉得不太像。我越读越觉得是神派来的，神派来攻击约伯。攻击他的灵魂体，你可以看到这三个人在攻击他的灵魂体，攻到最后 那个里面最深，连约伯都不知道，那个杂质通通飘出来了，飘出来。原来他内心里面有个骄傲在里面。其实第一节就讲到，他在东方人为自大，自大。从另外角度来看，就是这样，目中无人。但是约伯不晓得，不晓得。哦，他整个被翻腾出来之后，旋风来了。但是旋风之后，在旋风之中，神不跟他讲话。到约伯完全沉静下来之后，神开始说话了。第一句开始问他：“哎，约伯是很多问题吗？”哎呀，神约伯记太精彩了，不好意思占用各位一点时间哈。神就开始问他，问了一两百个问题。创造天地的时候，你在哪里？你知道谁创造天地吗？哎，路上有这个这些动物，哎，请问是谁在喂他们的？你知道吗？他一直问，哎，约伯一直要找神辩论，但是这个时候，约伯一句话都不讲，一直听，一直听。神问每一个问题的背后，都有一个明显的答案，这个答案都是神。其实他告诉约伯说，即使你遭受了这么多的患难，我都知道。一个人最怕别人不知道你受的苦，所以为什么小孩子一又这样撞到了？那天我突然想到，小孩子小我儿子小的时候最可爱的一句话就是 “cock deal”， 台湾话哈 ，“cock deal”， 就头去撞到了，撞到就 “cock deal”，“cock deal” 啊就哭啊 ，“cock deal” 哦，这句话很可爱。哎，其实 “cock deal” 也没那么严重了，但是爸爸妈妈不知道。他就觉得很委屈，一直哭。这个时候你知道他哭掉，你要过去干什么？抱他。有的父母亲说拍桌子一下，为什么让我儿子哭掉？哦，他心就得安慰。这个时候哭声完全不一样。小孩子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像小孩子一样，我们受委屈受苦难，我们希望谁知道？我们最亲爱的人知道，对不对？我们常常那种希望得到一个安慰啊，你知道就好。如果你的太太在跟你讲很多很伤心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要给她答案，你只要跟她拍拍肩膀，抱抱她，我知道。记清楚没有？哎，下次不要说，哎，你应该这么做，你应该这么做，你真的被打死了。我都知道。哦，你看他心就得安慰。再过来，神反问他了哈。我造天地的时候，我造的河马，那个河马是恐龙了。他说：“我造你也造他，代表你们材料是一模一样。”哎呀，好有意思！你看，等他讲完之后，这个约伯说了一句话：“我从前风闻有你，我如今亲眼见。”其实约伯记里面一个 key word， 熬炼成为金晶。约伯本来是金，已经纯金了，但是纯金里面还一点点那个杂质，神用了三四十张的这个用心，把他那个一点点杂质拿出来，最后神就祝福他，得到两倍的奖赏，有没有？有人说，如果约伯本来就一倍奖赏，经过这么的熬炼得到两倍奖赏，我不要做约伯，只是多一倍而已。错了，如果看约伯记看到这样，你就不要做约伯，那错了。一方面你也做不了约伯，因为约伯已经像金了，熬炼他，神熬炼他，要把那一点点拿出来，所以神花了很大的功夫啊。你有不用啦，你只要一点点苦，你就哀天哀怨地了，你就受不了了。神按照我们能够承受的，神给我们啊，所以神给他两倍，两倍是什么？长子的祝福，长子啊，哇，那不得了啊、哦！好，赶快就回到哥林多前书。不好意思啊，实在太喜欢约伯记了啊。今天我们甘心传福音，遵照主去做的，我就有赏赐。但是如果我不去做呢？我不传福音，我就怎么样？有祸了，因为他是主人，仆人唯一的工作。就是照主人的吩咐去做啊，所以他说我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不管你甘不甘心，你就是非做不可。 既是这样，那我到底有没有什么赏赐呢？哦，有，这赏赐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我，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哦，原来他的赏赐，照理说啦，一个工人、一个仆人、一个奴隶做工，可不可以得任何赏赐？不可以，因为那是应当做的。懂这意思吗？也许你没当过奴隶了，你不晓得哈。你奴隶没有什么任何权利啊，没有任何权利的啊，包含你食衣住行，连娱乐通通没有任何权利。主人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主人说你跟他结婚，你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你就是跟他结婚。神那个主人叫你离婚，马上离婚，没有第二句话好讲。真的啊，那是奴隶哈，奴隶是这样子。所以他说，那我到底有没有什么赏赐呢？啊，我的赏赐就是我传福音给人，叫人得那个福音是不用花钱的，因为这个福音是白白的，是神要给所有的人。其实保罗传福音最大的一个喜乐，最大的一个赏赐，就是使人得福音，不花钱得福音，这就是他的赏赐。十九节说，我虽然是自由的，没有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哇，保罗放弃他自由的权利，甘心做众人的奴隶。他一个目的是什么？为要怎样多得人，多得人就是让他们得到福音。所以你看保罗他一个心智就是传福音，传福音，不管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因为这是他的托付。而且他最大的喜乐就是让人不花钱可以得福音，因为福音本来就是白白的啊。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所以说，哎，保罗本来就是犹太人啊。这边走进来这讲的犹太人，指的是在律法以下的犹太人啊。那么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然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啊。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啊，那么律法其实律法是要让人知罪啦，但是犹太人以为借着律法他们是得救的。其实律法只是叫人知罪，但是人靠着自己的行为要来遵行这个律法是办不到的，是办不到的。唯有耶稣基督他可以来释放我们从律法以下那个罪的控告里面完全的出来啊！但是保罗说，因为福音的缘故，我要多得人缘故，我在律法以下，像律法以下人，我就做律法以下的人啊！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最主要就是要得到那一些人。也就是说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只要不违反真理的状况下，他的方法策略是可以弹性运用啊。那我们就跳过来啊，因为在22节这边啊，他说我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保罗一个心智就是传福音，让众人都可以得到福音的好处。最后一段勉励，他岂不知啊，在场上赛跑人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因为哥林多这个城市里面非常注重运动，讲过奥林匹克前身就是这边嘛，所以他们为了参加一个比赛，他们必须要非常的努力啊，平常就要很节制啊。所以他这边讲说，你们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增胜的，诸事都有节制。诸事的节制就是说，你为了参加这场比赛，你必须要节制自己很多的啊生活上的生活起居。比如说你要早睡早起，你要做多少运动，你要该吃什么东西，不吃什么东西啊，这些都是节制。你为了参加这个比赛有一个好成绩，你就必须要凡事上都有节制。然后在场上的时候，你就要尽力的跑，尽力的跑。他说岂不知在场上跑，但是都大家都跑，但奖赏只有一名而已。这是世界上的齁。但是不要忘了，我们基督徒在跑，我们都在跑， 但是得奖赏的是不是就一个人？哦，如果一个人他辛苦了，要跟一两亿人一起跑哈，得第一名那太辛苦了。我们是这样，只要你有这样运动家的精神一样，尽力的往前跑，我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得什么？从天上招我们来要得的奖赏。每个人只要你这样跑，都可以得奖赏。他们外邦人为了比赛这样子跑，这样的受节制，他们不过得一个能坏的冠冕，会坏掉的冠冕。他们都这么努力，何况我们是要得一个不能坏的冠冕。那我们要不要努力？
要。
我们在诸事上都要很努力啊，都要很努力啊。所以保罗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我是有方向的。我的方向在哪里？永恒的盼望，耶稣基督，对不对？我跑，我传福音，有个目的，把人带到哪里去？带到主的面前去啊！再来，我斗拳不像打空去。那我们会看到拳击比赛，没钱希望都在打哪里？对方身上啊！啊，打空气这个没有打到，乱打，没有打对目标啊！所以保罗做的任何事情，所奔跑的都有固定的目标，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啊！这也是我们的目标啊！一生来奔跑。我是攻克己身，攻克己身的意思就是说，我是捶打自己，把自己打得鼻青眼肿。为什么？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我们先解释那弃绝。弃绝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比赛过程当中，你犯规了，以至于被剥夺比赛的权利，弃权了。讲了一个比较白的话，叫失格。最近很流行一个失格，有没有？要失去那个比赛的资格啊。不过这失格不是代表不得救，还是得救哈。攻克己身，其实保罗真正知道，我们人最大的敌人是谁？自己。这个己代表那个老我，也就是说，我传福音，我在比赛时候，我要克服的是我那个老我。那个老我，也就是说我要很谨慎。讲到前面的第八章，讲到吃偶像，吃祭偶像那个食物的时候，同样的原则，我很小心，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很谨慎，免得我那个自我跑出来。我们知道我们都有知识，我们都有知识，但是如果我心里那个知识出来，那就是我的老我，会让我自高自大，对不对？我要很谨慎处理这个东西。我若不谨慎处理这个东西，我变自高自大，别人得救了，但是我却沉沦了，得不到奖赏。我应该去让这个老我常常在神的真理里面被约束。我虽然真有知识，但是我要把握那个爱的原则，那个造就的原则，免得我被我的老自我所胜过。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是我们每个人要学的功课。因为我们不小心就让自己怎么样，那个老我出来，自高自大。所以保罗教导前后都是一致的，在传福音的事上也是。你看保罗这么谦卑传福音，他已经这么大一个使徒，传了那么多的福音，那么多人得救了，但是他说我一样要很谨慎很小心，免得我的教导错误了，我不小心就让他教导偏差了，我就是让那些软弱的耶稣为他死的那些软弱的弟兄跌倒了。阿们。好，我们去祷告哈。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看到是何等的榜样。主，谢谢你把保罗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主忠心的仆人，不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你的福音。是的，主，谢谢你也把这样托付交代给我们每一个人。主也帮助我们真的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也要带领更多的人同有一个心智，一生来跟随你。主，谢谢你也在这过程当中彼此，在你话语当中彼此来勉励， 让我们真的是要功课己身，叫身服我，好让我们可以得着那最终的奖赏。主，谢谢你把一个美好图案赐给每一位弟兄姊妹，好让我们奔跑是有方向的，好让我们斗拳是有目标的，好让我们得着那最终奖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好，愿神祝福各位。